起初，神照他自己的样式和形象，用尘土造人。这位首先的人亚当，是红尘土之人的意思，在代表永生的生命树及代表死亡的分别善恶树之前，他为了私欲竟然选择了死亡。从此，凡从亚当而出的众人，人人都有一死。后来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耶稣乃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。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十字架，为人担罪受死。从此，凡信耶稣的人便得着永生，出死入生了。这些因信耶稣而在基督里的人是新造的人，他们要过新生活，逐渐被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。最后，这些新造的人不是要死，乃是要被改变，从属地、属土、必朽坏的红尘之体，变成属天、属灵、不朽坏的复活荣体。来吧，看破红尘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吧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人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人死后又会到哪里去呢？人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母亲说呢，你是我生的，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，去问你爸爸。父亲说呢，你只要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做人就行了，不需要管这些问题。学校老师是怎么教你的？学校老师说呢，人是进化来的，但老师只能从一怎么变成二，从二怎么变成三，但老师始终说不出来从零怎么会变出一来的，也就是怎么会无中生有。老师还是说不出人是从哪儿来的。那人死后会到哪儿去呢？母亲说，不要想这些不吉祥的事。父亲说呢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了死了，一死百了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死了你就没有了。老师说，人死有轻如鸿毛，有重如泰山，人死了要有价值有意义，不到最后关头不做无谓牺牲，国家需要你，民族需要你，你要好好的活着，尽上你做人的本分。唉，人实在说不出来呀，自己是从哪里来的，人也不明白呀，人是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至于人死后是怎么一回事，到底人死后还有没有，也是各说各话。如果人死了之后就没有了，那人为什么要贪生怕死呢？人为什么都不想死呢？人为什么有求生欲呢？人为什么对死有一股说不出的恐惧和焦虑呢？说到人活着的意义，那更是令人迷惘。从有高尚理想的服务社会、造福人群，到仅为自己的独善其身、损人利己，各式各样的人生观及价值观都有。但人生几十年一过，到头来不都是如飞而去，一声叹息，转眼成空吗？你可以活得非常充实，生而无悔，死而无憾，你也可以活得非常虚空，悔恨终身，含冤而死。你可以功成名就，飞黄腾达，不可一世，你也可以一事无成，穷途末路，愤世嫉俗。有的人的一生呢，结局很悲惨，那是因为他咎由自取，因果报应。有的人呢，却是好人不长命， 壮志未酬。人生呢，真是一个令人呢既困惑又是解不开的谜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想知道人生这三大问题的真实答案吗？请打开你的心，听这千古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今天呢就要在你面前解开。今天就是你蒙福的日子，今天你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今天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生命，今天一个崭新的人生摆在你的眼前。这是从神来的恩典，神要把永恒的新生命赐给你，你可以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上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又照着他自己的形象，按着他自己的样式造人。耶和华是神的名字。创世纪二章七节说，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从圣经上神的话中，我们知道人身体上物质的这部分呢，是神用泥土造的。现在科学也证明了这一点，因为人身体的元素和泥土的元素完全相同，所以人死后身体这部分呢，也就再归回尘土了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身体之后呢，神又将他自己的气，就是生命之气，吹进人里面，所以人就有了生命和气息。人今天所以能活着，也全是靠这口气。当人什么时候这口气一停，也喘不上来，人也就什么时候死了。圣经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呢，铺张筑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。我们从这节圣经，我们就知道神创造天地，神也在人里面呢造了灵。因为神本身就是灵，所以我们人呢就可以用神所造的在我们人里面的灵呢去接触神，去和神交往，并且能够敬拜神。人因此就被称为万物之灵，这也是我们人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。动物被造的时候，神并没有在动物里面造灵，所以再聪明的动物呢，也不晓得去敬拜神，也不会去想到死后啊要到哪里去的问题。但是最落后的人呢，也会敬拜神，或去问天敬拜天。你想啊，人为什么会穷则乎天呢？人为什么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总是盼望有神，即向天来呼求呢？圣经说，耶和华神呢，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呢吹在人的鼻孔里之后啊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人不但有身体有灵，人还成了一个活人。这个活人呢，就是指我们人呢成为一个活的个体，是独立自主的，是有独特人格，是有喜怒哀乐，是有七情六欲的，是有头脑思想的，是能自由抉择的。任何一个正常的活人，他必定呢包括这些。我们称这些呢就是一个人的魂。所以说呢，魂就是一个人的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、人格的总和。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，人呢是由灵魂体三部分呢 合成的。神造人的灵魂体呢，各有各的功用。人的灵呢，是用来接触神和灵界的事的；人的魂呢，是用来接触人，并处理自己心理和精神上的事。那人的体，则是为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并接触物质上的事。好了，现在你一定很明白了，你是由神呢，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你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你本是很高贵及受神尊重的。神又给了你自由意志，赋予你有自由平等的权利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呢，天赋人权。天赋人权呢，就是上天给每个人的权利，这是谁也不能剥夺的。而你的生命气息呢，是由神赐的。俗话说呢，人命关天，不可儿戏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都不可以随便的被杀或是被侮辱的。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有生存和被尊重的权利，因为这一切呢，都是来自于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在造人之后啊，更是赐福给人，要人在这个世上呢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还要治理全地，管理海陆空各样的活物。神派人呢，在地上做他的代表，来管理这个世界。神把第一个人亚当呢，安置在东方一个美丽的伊甸园中。神将此园中一切的果子都赐给亚当当食物。神并且使园中一切的景物都很美好，可使亚当呢观赏享受。但是神警告亚当说呢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好，这是神呢给人唯一的禁令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不可以吃。这是神对人的爱，也是神呢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，更是人所面对的一个考验。这就像父母爱子女，但是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家规国法无非是保护子女和人民的，是为了大家好，也能够呢使我们从中呢成熟长大，学会做人的道理。圣经创世纪继续告诉我们，神后来呢又用了亚当的一根肋骨呢，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亚当的配偶名叫夏娃。圣经创世纪3:1-6呢又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呢，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从这段圣经呢，我们看见人违背了神的禁令，人终于吃了神所禁止人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人为什么会如此违背了神的禁令呢？是撒旦魔鬼呢借着狡猾的蛇用一句话来引诱人，叫人想去要一件人不该要的东西， 就是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撒旦先让女人呢去怀疑神的话，再让女人呢去看那个不可以吃的果子，这个时候女人的私欲啊就被牵引诱惑，于是女人的私欲就在她里面发动，她从看到动心到想要，最后她动手摘果子，她吃了，她不但自己吃了，也给她丈夫吃了，人因此就得罪了神，人就从神面前呢堕落了。人为什么会违背神，并且会从神面前堕落呢？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所安排的次序呢，是要人以灵来敬拜他，以灵呢来听从他，就是以人里面的灵来敬拜神，来听从神。所以人的灵呢应该是以神为主，并且呢掌管自己的一切，而人的魂呢则应该伏在人的灵之下呢，听从灵去行事。所以说呢，人的魂应该是人的管家，是人的经理，男人的体呢则是人的仆人，体听从这个魂的差使。当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下了命令的时候，那人的体呢就去行动，这也就是人的五官四肢呢就各司各职呢去尽功能，去尽本分。好，人为什么会犯罪堕落呢？就是人把灵魂体呢这个上帝所安排的次序啊给颠倒了。夏娃没有让他的灵来做主人去服从神，他反而呢以他的魂呢，也就是啊以他的自己来做主，来做决定。撒旦对人的引诱呢也就是如此的邪恶，他把问题呢问到人的魂里面去，让人的魂呢来怀疑神的话，让人的魂呢自己来做主，然后再让人的肉体啊去觉得这个禁果呢很好看很好吃，让人的肉体就产生了欲望，宁愿去选择最终之乐。夏娃因此在思想感情和意志上呢都动摇了，他就以他的魂呢来做了主，他没有用他的灵去顺服神的命令。那时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呢是很好的，那个时候亚当夏娃的灵和神的相交相通啊是非常好的，神时常到伊甸园中啊来和他们交往，并且和他们亲切的交谈。但亚当夏娃现在呢竟不用灵去顺服神，竟自作主张呢违背神的禁令。当人如此决定了，一违背了神之后，人和神的关系呢立刻就破坏了。当关系破坏之后，人和神也失去了交往。这就像本来一对关系很好的夫妻，一旦一方呢犯了对不起对方的事，他俩的关系呢立刻就被所犯的事呢破坏了，他俩的来往呢也不能和以前一样的坦诚和亲密了。正是如此，当人一犯了罪，违背了神，做了对不起神的事之后，人的灵立刻就失去了功效，人的灵呢就不能够再和神有坦诚和亲密的关系了，人跟神的关系呢就被人的罪给破坏了，人的灵就不能再跟神相通了。所以今天世界上呢最聪明的博士，如果他想用他的头脑来认识神，来跟神建立关系的话呢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因为头脑呢是属魂的部分，魂的功能呢可以读书，但不能够认识神。当人的灵失去了功效之后呢，人就不能够再认识神了，所以人就只好大大的发展自己的魂，魂就成了人自己的主人了，人就用这个头脑去想， 去发展，去创造，去建设。所以魂呢，带给了人一切思想上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进步。人类历史一切的文化文明，诸如各种的思想、哲学、主义，到物质上各种的科技呢，都是人发展魂的结果。圣经但以理书呢，也预言呢，说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就是越到末世的时候啊，这个知识必定要大大的增长，人的魂呢会突飞猛进，而人呢也就会越来越自大。所以今天人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啊，就是只会用头脑去应付去解决，人一切呢都凭着自己的知识去做，并体会到谁拥有了知识，谁就拥有了权力。但是因为人的灵呢完全失去了功能，所以人对自己生命的意义和永恒的命运呢，也就无能无奈了。撒旦今天呢，仍是用这个手段呢来控制人。你看看今天呢，一切吸引人的广告呢，都是以人的魂跟体的享受来做依据，以好吃、好玩、可口、可乐来吸引人，来挑起人购买的欲望，然后把你引进了不能自拔的情欲深渊里面，让你一生活在不满足中间，让你的魂跟体永远渴求，但是永远空虚。这是一个魂来做主，肉体来享受的世界。所以一切的知识、哲理呢，就来主导人的思想，然后一切的物质享乐就来诱导人去追求。今天人的灵呢已经失去了作用，人都变成了属乎魂的了，人由自己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来决定和选择自己的一切，人已经不知道神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今天人一方面由魂来做主，一方面更落在肉体的情欲中。圣经加拉太书5:19-20告诉我们说呢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。以上这些情欲的事呢，是不是就是每天发生在你身上和整个社会上？人的魂呢还是有理智的，还会讲道理，但人肉体的情欲呢，就是不讲情理了。当你肉体的情欲一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呢，你只有顺着你的情欲呢去做，你毫无反抗的能力。你只要能使肉体满足，一切的情理啊，那个时候你都顾不了了。啊，就像打麻将、抽烟的人，虽然自己明知不好啊，但却控制不了自己啊，不能不做。当人落到肉体的情欲里的时候，神就不再和人相争。圣经创世纪6:3说呢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啊，血气呢就是指这个肉体的情欲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住在他里面呢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和他相争的意思，就是说人已经完全受肉体的控制，被情欲呢所支配，人的肉体跟情欲已经支配操纵了这个人。好，那神对人呢也就不能够再做什么了，所以神就不再和人相争了，一切由人自己去做主吧，人爱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人本来是神创造的，人的生命气息本来是由神而来的，神本来是人的父，但人因自我的私欲，人不但拒绝了神，人反而呢 和魔鬼去联合，魔鬼就变成了人的父了。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认贼作父。
所以主耶稣在圣经约翰福音8:44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不承认魔鬼是你的父，但是你说过谎话吗？耶稣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。今天谁不再说谎呢？上到政治家，下到市井小民，人人都在说谎。圣经以弗所书2:2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在人的心思里面，许多的思想都是由撒旦魔鬼和跟随他的邪灵所给的。今天呢，若是没有撒旦魔鬼在人的心里做工呢，这个世界呢不至于堕落败坏到如此的地步。真是正如神的话在圣经中清清楚楚所说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你知道人可怜的命运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吗？就是因罪而死。圣经罗马书5:12说呢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是的，全世界的人，众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众人也都要死。这就是普通所谓的死啊，是身体的死。每个人都会死，没有不死的人。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这个死呢也是指着人属灵的死。什么是人属灵的死呢？圣经以弗所书2:1说呢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这里是说我们现在呢，肉体虽然还活着，我们的肉体还没有死，但在神眼中，在事实上呢，我们是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。在神面前，凡是没有信耶稣、没有他儿子生命的人，没有永生的人，都是死人。人不但有一天肉体要死，圣经更告诉我们，到最后呢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人不但有一天肉体要死，人的整个人包括人的灵魂有一天呢还要被扔在火湖里受第二次的死，实在是令人叹息。人是多么可怜。圣经以弗所书4:18说，人的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你知道你和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有三种死亡的光景。一是属灵的死，是人一犯罪，人和神就失去了来往。其实死亡的意思呢，就是关系的断绝，就是关系中断了，就是分离了，你跟神没关系了，所以你在神面前是死的。人第二种死亡的光景呢，是身体的死，这是大家最明白的，是人和亲人和世界分离了，从此人和亲人和世界再也没有关系了，这就是人死了。 人第三种死亡的光景呢，就是圣经所说的第二次的死，是永远灭亡在火湖里的死。今天你虽然还活着，但是你因着你的罪，在实际的情况中呢，你的灵已经死了，你和上帝已经没关系了，已经不通了。有一天你的肉体也要死，你的肉体也就和世界没关系了，不通了。然后你的灵魂体，就是你的整个人，要落在地狱火湖里面，要受永远的死。请记住啊，死不是消失不存在了，死呢是你这个人要永远被隔离在地狱的火湖中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不但你的灵已经失去了功效，你落在自己做主和活在肉体的情欲中，你更是落在魔鬼撒旦的控制底下。你真实的情况，你是在罪中，在死里面，你是活在黑暗里而不自知。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你真实的情况吗？圣经马太福音4:16说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凡是没有永生的人，凡是没有耶稣生命的人，都是坐在黑暗里面的。黑暗使人看不见自己真实的景况，人在黑暗里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去向呢？因为黑暗使人眼睛瞎了。圣经哥林多后书4:4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撒旦在伊甸园中把人的眼睛弄瞎了，撒旦骗人呢，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。但是神不骗你，神告诉你说，凡不信耶稣的人，就是被世界的王魔鬼撒旦弄瞎了心眼的人。圣经启示录3:17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以为自己如何呢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？你说我人生是有计划的，是有目标的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但是神说，人实在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，只不过你看不见你自己真实的光景罢了。现在你明白了？你看见了吗？魔鬼撒旦借着蛇叫人违背神，离弃神，人因此落入了这种可怕的光景里面。人是神造的，人更是神所爱的。就在人无能无奈毫无办法的时候，神为人预备了一个救赎的大功，神要把人从死亡和罪中拯救出来。神不要人沉沦灭亡，神要人得到永生，就是得到他自己的生命。神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面救赎出来，神实在是爱我们，神对我们主动地发起了救赎大功。主耶稣在圣经约翰福音3:16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，天上有一颗要救世人的心，这就是天父上帝的心了。不是我们人觉得自己犯了罪要面临死亡，而去主动的求神想一个方法来救我们。其实人是活在了过犯罪恶之中而不自知啊，
是神主动的来爱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你看见了神对你的爱吗？你的心现在是否有了一点感动呢？天父上帝主动的来爱我们，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，来为我们的罪受罚，来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耶稣神的儿子，他甘心来替我们死，是他自己甘心把命舍去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因神爱我们，所以他也爱我们。圣经彼得前书2:24说，他就是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医治。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受了死的苦，主耶稣来替我们受罪的刑罚。他在十字架上把人的罪跟死的问题解决了，他彻彻底底解决了人根本的问题。死的苦由他一个人来受，我们就都得了拯救，从此罪和死的问题解决了。主耶稣更把他自己的生命，就是永生的，赐给我们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，只不过是一道拯救的手续，而主耶稣从死中复活，把永生赐给我们，才是主耶稣来世为人上十字架的目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:10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生命，所以只要你肯接受主耶稣，你就得永生了。圣经约翰一书5:11-12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永生是在神的儿子主耶稣里面，所以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亲爱的朋友，神对我们的拯救是非常全备的。神因着他对人的爱，他发起了救赎大功，而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甘心来上十字架，来为人成就这个救赎的大功。神发起了救赎，主耶稣完成了救赎，最后由圣灵，也就是神的灵，来对人做启示的工作，来光照我们，来感动我们，并且把永生带下来，使我们得到永生，并作为我们得永生成为神儿女的凭据。圣灵来是要把主耶稣已经完成的救赎大功，已经成功的救赎大功启示在我们里面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叫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并认识到主耶稣是救主。圣灵是神的灵，他要让你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是一个事实，使你从心灵的深处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你。圣灵也把你所犯的罪和你真实的光景启示给你看。求圣灵现在感动你，你看见了自己一幕幕所犯的罪吗？当我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我真是对自己无地自容，我实在是为自己哭了。主耶稣，你来就是为着我这个失丧的人，就是为着我这个罪人。从此之后，罪的包袱就从我身上脱落下来，我不但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也经历到主耶稣赦免了我的罪，我的罪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。
更让我看见神实在是爱。神爱我，神竟然爱我，正如一首诗歌所说的，以前我迷失在罪途，轻慢主爱，远离公义正路，我真不知为何拒绝舍身流血爱我灵的耶稣。我真永远梦想不到我能得到这样平安喜乐，基督已拯救我灵魂，也能救我胜过一切罪恶。他救了我，从罪中释放我，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，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免，使我黑夜变为白昼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要得救，要得到神的爱，要得永生，要不灭亡，你只要信就够了。你只要在心中呢，在受圣灵感动的时候，就打开你自己接受主耶稣就行了。圣经以弗所书2:8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主耶稣在圣经约翰福音16:8-9说，圣灵来了，就是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所以救恩呢，就是神的恩，但要人肯信才行。当你受了圣灵的感动之后呢，你就有接受的责任。神不勉强你的自由意志，就像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一样，神不控制他们的自由意志，他们可以选择听神的命令或违背神的命令。现在神也是如此，神使圣灵在你心中感动到一个地步，让你清楚看见自己呢应该接受救恩，这时呢你就应该接受。当你一接受，你就得救了。如果你故意不接受，那你就要对你自己的灭亡负责。但是你一接受，你立刻就有了神的命令，你要大大改变，你要成为神的儿女，你不再是亚当人，你而是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接受主耶稣吧，你将会看见自己从黑暗里面出来，罪和死都从你身上脱离了，你要成为神的儿女，你生命中要有平安和喜乐，你从此要改变。你现在从心里呼求神，你说，天父上帝啊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要回到你面前，我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。主耶稣啊，请进到我里面，求你十字架的宝血赦免我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你， 主耶稣啊，求你来到我生命中，我用信心接受你，阿们。
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了吗？你已经信了主了吗？如果你已经信了，你的灵便活过来了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诗篇二十三篇三节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现在你的灵能和神相通了，你能够亲近神了，你能向天父祷告了，你能叫天父为阿爸父了，你的魂也愿意顺服神了。你会有一种心愿，就是神所要的我也要，神不要的我也不要。这是因为你的灵活过来，魂也被纠正了，所以你的肉体也就能够被管住了。神把他自己的生命生在你里面，这个新生命呢，就能在你里面呢，使你成为一个新人。这个新人呢，是愿意听神的话，守神的诫命的。同时圣灵也会给你力量，使你管住自己的肉体。现在你的灵活过来，归向神了，你的灵明白神的心意了，你的魂也愿意听从灵的意思，你的魂不再自作主张，因此你的肉体也不会随从私欲了，你整个人呢就恢复正常。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从现在开始你是神的儿女了，魔鬼的作为已经从你身上被除灭了，你不再是魔鬼的儿女。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呢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现在神呢在你里面运行，不再是魔鬼在你里面运行了，你一切呢是听从神的了。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说，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所以我们由神生的人必能保守自己，那恶者撒旦没有法子再害我们了。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又说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所以主耶稣已经除灭了魔鬼的作为。 现在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，所以魔鬼撒旦呢，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是主耶稣基督，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在我们得救之后，不但灵活过来，魂也被纠正，肉体被管住了，魔鬼的作为被除灭了，更是罪跟死的问题也从我们生命中解决了。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，所以我们不必再为罪受刑罚了。我们的罪既由主耶稣承担了，我们也就不必再受死的害了。主耶稣不但为我们承担了罪，他更替我们死，所以我们的罪跟死的问题都由主耶稣来解决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这样称呼你，我们现在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我们有主耶稣在心中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光。所以你一得救，你的眼睛就嘹亮了，你全身就光明了，从此你的人生由主耶稣一路引领你，圣灵在你里面更新变化你，天父上帝更是在时刻地看顾你，并要把在天家永恒的基业赏赐给你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天父上帝那里来的。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？到天父上帝那里去。你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照着天父上帝在你身上所定的计划去努力，去上进，去尽本分做人，并亲近他，爱他，荣耀他，跟随主耶稣，在圣灵的引导下心意更新，成为一个在基督里完全新造的人，并过着喜乐、平安、赞美、敬拜的生活，直到见主的日子。